今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直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们。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感谢你啊，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的平安。主啊，感谢你啊，赐给我们的喜乐安康。主，我们更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永恒的生命和那个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啊，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啊，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我们求你今天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你的圣灵感动每一个听到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成功的秘诀，或者是得胜的秘诀。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可以告诉他成功的秘诀。我看过一段视频，有个记者呢，他询问当今世界上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说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有一个好的习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丹以理每天三次双膝跪地面向耶路撒冷，在神面前祷告感谢。大卫呢，一天七次赞美主。他说你有什么秘密使你这么成功呢？那个人说，他说我感谢神，他说因为神把那个对他话语的渴慕放在我的里面。我每天早晨醒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圣经，现在神的话语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是说像别人偶尔读一读啊，我读圣经也不是为了要讲道，也不是为了要教导别人。我读圣经的目的是让我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这就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最大的成功的秘密。我不知道你觉得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成功呢来自于拥有权力、机会，或者呢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有些人呢还认为啊，这个成功呢是基于天赋，基于天赋。有的人呢会强调个人的努力啊，还有对成功那种不懈的追求。我们今天呢，从约书亚记的一章一到九节，看看神教导约书亚的成功之道是什么。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甚的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们知道呢，约书亚记呢是紧接着申命记来的啊，在申命记的31章第7节，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摩西呢 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呢，在申命记的结尾呢，谈到摩西呢死在尼伯山，啊，在摩西去世前呢，他遵照神的吩咐，把以色列人的领导权呢移交给约书亚。在40年旷野漂流的生活中呢，约书亚呢一直是摩西啊一个忠实的助手。现在呢，约书亚呢接续摩西成为啊以色列人的领袖，神呼召他去率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美地。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是呢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是拯救。这个字的希腊文呢，就是耶稣。所以呢，约书亚呢预表耶稣，因为是他带领着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去征服敌人，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作为产业。现在呢，以色列人呢在约旦河的东边安营，他们经过旷野漂流的生活，他们现在呢已经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缘。39年前呢，他们有机会呢能够进入迦南，但是呢窥探那个地的十个探子，因为报恶信，以色列人呢就不信神能够让他们得胜，所以在帐篷里大发怨言，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就不容许他们进去，所以呢他们只能在旷野呢流荡，直到那个悖逆不信的一代的老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在旷野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现在呢即将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承受这个应许的土地。你说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有宽阔的约旦河啊，在收割的季节呢，河水涨过两岸，如果你放眼望去呢，啊，约旦河的对面呢是啊阴森高大城墙坚固的耶利哥城。所以约书亚的任务就是要带领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进入一个陌生而且是充满仇敌的地方，要征服它。所以摆在约书亚面前的是许多年艰苦的征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时候呢，约书亚呢已经80多岁，他虽然身经百战，但是要肩负起这个任务来说，他也难免胆怯。你说神呢，从前是借着摩西嘱咐约书亚，现在呢神亲自直接的向他说话。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河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说在摩西五经里呢，耶和华神呢应许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和雅各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你可以从地图上看看这片土地啊，今天呢我们不说这些个具体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这也是他们啊期待已久的产业。但是上面呢有无数强大的敌人，他们必须靠着征战才能得到这份产业啊。摩西说啊，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脚呢是权力的象征，被踏在脚下呢表示呢征服，凡是以色列人所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征服的土地，怎么样，那就是他们的。神应许我们的呢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常常需要靠着征战才能得着。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人要成功的征服迦南，他必须有勇气和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常看到成功的第一个名言就是勇气和信心。你说在这9章的经节里啊，神三次嘱咐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6节，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的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其实神早就在几百年以前已经应许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是吧？但是约书亚必须经过征战才能占领这片土地。但是他们知道征战的胜负不是在乎他们，而是在乎神，胜利一定是属他们的，因为神早已经把这个应许赐给他们了。就像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神应许啊，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我们在这一生中也需要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神一定会把我们成功的带入到他的天家。你说现在约书亚要担负这个责任，所以呢，神就再三的嘱咐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知道猥琐是没有用的，胆怯是没有用的，神不能使用一个软弱的人。所以面对着强敌，是吧，灰心软弱胆怯惧怕啊，都没有用，只能被仇敌杀死。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刚强壮胆，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一样，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需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不要看仇敌的高大，也不要看他们的城墙坚固，你要知道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我们知道其实约书亚呢，在38年以前呢，就曾经来到过这个地方。那时候他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是12个探子中啊，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神会帮着他们得胜。在民数记14章6节啊，那里说啊，约书亚和加勒对以色列人全会中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鱼蜜之地。所以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由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神跟约书亚说，你想想40年前那时候你面对着高大的仇敌，你能够说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是吧？我们啊，吃了，把我们战胜了仇敌，战败了仇敌，我们把仇敌吃了，怎么样，我们就强壮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你那个时候有那样的信心，你现在还是要保持那样的信心。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是如何。所以我们要成功呢，必须要有勇气，要有勇气。我不知道啊，在50年代呢，我们国内有一句话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吧？我们需要在战略上藐视一切的敌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啊！如果我们看大了仇敌的力量，我们就小看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成熟，成功需要勇气啊！希伯来书啊，那作者也鼓励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对主的信心和可夸的胆量坚持到底，那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然后其次呢，是神的同在。其次，神的同在。第5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知道吗？约书亚呢，从前是摩西的帮手，啊，他只是在啊摩西后边啊做一个帮助者。现在摩西死了。对约书亚来说，失去了摩西好像就失去了依靠，是不是？但是神说，你不能总是靠着摩西，摩西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与你同在，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摩西不是你的依靠，我才是你的依靠。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是不是？我们自身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神做后盾，做后盾。你知道跟随任何的属灵人都不能保证你成功，有神的同在才是我们成功的保障。 你知道约书亚看到了啊，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行出来那么些啊大而可怕的神迹。神对约书亚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怎么样也必照样的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可以在约书亚记后边这啊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神都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在你一生的日子，神应许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约书亚面前站立得住呢？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才是他成功的秘诀。每一次打胜仗都是神与他得胜的明证。我们后来可以看到神呢垂听约书亚的祷告，叫日头叫月亮在天当中停住，约有一日之久啊，好让他们能够消灭敌人。你看有神的同在真的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你知道神怎样与摩西同在，怎么样与约书亚同在，他也照样与我们同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8:18那里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神的恩召和拣选是不会收回来的。神说啊，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必不会丢弃你，我造就你必不会忘记你。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才是我们真正成功的保障。神的同在消除我们一切的恐惧和忧虑。第9节，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说在啊，每次当我啊软弱的时候，我就想，我就背诵啊这个以赛亚书41:10的经文，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你知道在那一章的经文里，神再三的重复说什么呀，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来帮助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的保障，我们还怕什么呢？你知道如果真的神有神在我们的后边做我们的盾牌，那么还有任何的仇敌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吗？有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任何的难处能够压倒我们吗？不会的。所以我们要侍奉神，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哦，你知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总是想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有个年轻人呢，他要进入服侍，他就到处去找啊，他的同伴呢来支持他，来签名啊，找好多人。其实一个人的服侍能不能成功，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支持你，而是在乎你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神的同在。你没有神的同在，就是有再多的人支持你，怎么样，你也不能成功。诗篇说，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你知道人是会失信的，但是神永远都不会失信。你知道在服侍中，如果我们缺乏了神的同在，即使有再多的人力物力也没有用，也不会成功。因为这场征战不是人的，而是关乎神的。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是在乎马的力大，也不是在乎人的腿快，那一切都不过是属血气的，而是在乎你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日日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在他的门口仰望他，有没有敬畏他，每天来盼望神的慈爱。啊，有个传道人啊，他非常的软弱，非常软弱，他把他在侍奉中的挣扎和痛苦告诉了一个肢体，那个肢体就摇着头说，说 你现在呀，真的没有神的同在。你知道一个人要是侍奉神却没有神的同在，那是多么的可怜啊。在征战当中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个结局是可怕的。因为我们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也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乃是和空中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我们需要神。失去神的同在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你说参孙呢，他的头发被剃去了，他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了他，离开神的结局就是死亡。没有神同在的征战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你知道扫罗他没有顺服神，他失去了神的同在，魔鬼就天天的来搅扰他，那是一种多么痛苦多么悲惨的境地。你说扫罗他人生的最后一战，他带着他三个儿子，带着率领着以色列 全部的军队啊，穿着全副的军装，但是他没有神的同在，结果一败涂地。所以说神的同在才是我们得胜的保障。第三个是神的话语，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对约书亚来说，成功顺利得胜不是没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是要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约书亚的勇气和信心，他能够得着神的同在，他能够成功的征服迦南，他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和能力都不是在乎他自己，而是在乎他是不是遵行神的话。所以神吩咐约书亚，首先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 在嘴里常常的念诵，把神的话怎么样说出来，把神的话读出来，就像吃饭一样，就像吃饭一样，把神的话吃进去。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软弱，为什么没有能力征战？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一个没有吃饱饭的人，他是不可能刚强的，他打仗也不会打胜仗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只有当我们的里面充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软弱胆怯，才不会灰心失望。当我们里面充满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勇气和力量。其次呢，是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在思想上每天来思想你的神的话语。每天不是想着看看仇敌多大呀，看我自己的兵力有多少啊，那些并不重要。也不要想总是想着战略战和战术，不是这样的。让神的话首先进入你的脑袋去，进入你的头脑里，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心里，代替你原有的思想观念，让神的话占据你的思想。当神的话进入你里面的时候，它自动就会消除你里面的一切的焦虑惧怕邪情私欲。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圣经，凭着信心敞开我们的心，来完全的接受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所以诗篇的一章的二到三节那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亨通，尽都成功。所以说其实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也不是只是按着字一句，而是按着他的经意，按着他的经意。所以我们必须留心思考，反复默想。 最后呢，你要成功呢，在行为上你必须严格的谨守遵行神的话，把你对神话语的理解反映在你的行动上，严格的去持守，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对世人来说，成功就是意味着啊，有权利管着别人，但是对约书亚来说，成功意味着完全被神的话语来掌管，听从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做。只有你遵行神的话，你所读过的那些神的话语才能化成我们的生命，才能祝福我们。所以诗篇128篇第一节那里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属灵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对神顺服的程度，顺服之路就是成功之路，顺服之路就是蒙福之路。你知道，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他不可能被神大大使用的，他早晚会被神弃掉的。你知道扫罗为什么会失败啊？扫罗为什么被神膏抹了却没有蒙福？神为什么离开大卫，离开他与大卫同在啊？因为他不顺服神，他没有照神的话去行。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能不能承受神的祝福，他们能不能得到神的应许，他们的道路是不是能够顺利亨通，就在乎一件事，就是他们是不是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的，他们脚踏过的每一个地方神都赐给他们了，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承受，还是在乎他们是不是遵行神的话。如果他们不听从，即使他们进入了，还是要从里面怎么样被赶出来。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其实神的同在其实也是取决于神的话，只有当他们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才有神的同在。当他们违背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神还能够与他们同在吗？你看在第二场的战役里，当约书亚攻打埃城的时候，就败在埃城人的面前，是因为以色列人兵力不够吗？不是，神不是应许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难道神忘记了他的应许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亚干没有听从神的话，他把当灭的物带进他家里偷偷地藏起来，结果以色列人就失败了。我们知道成功绝对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你要想成功需要很多的因素。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首先就需要勇气和信心，不要期望说神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任务都是简单的都是容易的，那你就不能成长了。我们要成长，我们需要靠着主刚强，靠着主刚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最后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去读、去思想、去遵行神的话语？其实这三个因素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语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神就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成功。你知道，神的话赐给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勇气和信心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会胆怯惧怕。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依靠神。我们惧怕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要赞美神的话。诗篇55篇那里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要赞美耶和华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魔鬼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是吧？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血气之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 信心和胆量。神的话也给我们带来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话语你不会得到神的同在，因为神的话是灵，当你来说神的话，当你来思考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就与你同在。你知道我曾经啊，以前参加过很多圣灵充满的聚会，我在网络上看很多的圣灵充满的视频，我听很多圣灵充满的牧师的讲道，但是那些给我带来的神的同在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里面没有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其实只有神的话带来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话，圣经中很多神的应许它兑现不到我们的生命中。比如说圣经说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仇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网络是我们的仇敌，是吧？每天我们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就被困住了。脾气是我们的仇敌，是吧？世界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紧紧地被世界抓住。钱财是我们的仇敌，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胜不过。我们早晨的时候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得胜，我们晚上的时候就认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又失败了，离开了神的话，没有一个仇敌你能靠着自己胜得过去。你可以去试试，你可以去试试，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的宝剑，你没有，你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你没有挥舞这个圣灵的宝剑，没有武器，你凭什么得胜呢？你想能够在家庭里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吗？只有一个办法，拿起神的话语来读。当你凭着信心宣告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会经历神的同在，圣灵就会充满你啊，那些搅扰你的黑暗的权势就败下阵去。当你真正的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会使你得胜。你知道吗？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成功来自于神，成功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无论世代怎么样变化，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根基上，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就是神话语的根基上。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会废去。你只有站在神的话语上，你才永远都不会动摇，永远都不会失败。为什么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这么的软弱？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失败？为什么神那么多丰富的应许我们却没有得到？圣经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人们不单是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你知道最近我常常在网上看这个美国的疫情，我看美国每天都是上千的人死亡，就是每一分钟至少就死一个人。其实我真正为他们感到心痛，为他们感到心痛。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国呀，他们是以圣经啊来立国的，可是他们现在背弃了神，他们轻视神，他们带头是搞同性恋，结果世界各地同性恋都起来了。你看他们遭受的啊刑罚是何等的加重啊！所以我们说，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乎神的话。你要想成功吗？回到神的话语中来。离开了神的话，你要想过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有很多积极的见证，正面的见证。你知道吧？西安教会啊，一个教会的牧师叫吴元立，他在中央电视台上呢做见证。你知道他从小呢受他爷爷的奶奶的影响呢信佛教，身体呢很不好，很不好。后来呢 啊，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信遍了，身体还是一直不好。后来呢，在2014年的时候查出来的，他是癌症的末期，已经没有办法，啊，要到北京去化疗，去治疗。结果呢，有人给他传福音，他就开始读圣经，他放弃了化疗，他放弃了化疗。结果跟他一个病的人，啊，化疗的在化疗，死了呢死了，没有的就没有了，只有他还一个人健健康康的活着。他说就是圣经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基督教会，建立基督教会。后来呢，神感动他把车子房子都奉献出来。你知道来到他的教会里的啊，是那些孤儿、残疾人、吸毒的、艾滋病、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他们都说啊，吴彦霖，你是不是疯了？你把自己的车子、房子都卖掉了来帮助这些人？他说没有。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把神的爱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来分享，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他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帮助了我，我也相信你能帮助他们。所以奇妙的是呢，很多的人都得到了医治，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癌症的细胞没有了，艾滋病的细胞不见了，吸毒的人啊戒了毒，精神病还有抑郁症的人也都得到了医治。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啊？真正的有神啊。所以全国各地很多的人坐着飞机来找他，然后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你用的是什么偏方？你怎么能医治这些人呢？他说偏方就是这本圣经，偏方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是只把圣经放在书架上，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日常生命的一部分，让神的话进入到你的头脑里，进入你的心灵里。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做出一个决定来，一定要每一天抽出时间来读神的话。你要想过得胜的生活，过成功的生活，你离开了神的话是不可能得胜的，不可能成功的。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网络上，是吧？我们很多人都是在网络上看看视频、聊聊天，淘宝上买买东西，浏览一下朋友圈，怎么样？我们的时间就白白的浪费掉了，我们的生命中再也没有神话语的地位。所以说，我求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来做一个决定，每天来读10章的圣经。有的人说，哇，读10章的圣经太多了吧？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一天晚上，如果一本小说200-300页，我一天不会过夜的。最重要是你要有渴慕，10章圣经也不过11章。如果你真正的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求主来改变我们的胃口，改变求主家庭我们对神的渴慕，家庭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当你真正的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你成功的开始。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为我们开启成功的大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今天来立定心志，来按着进度来读你的话语，昼夜思考，并且真正的照神所做的去做。这样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就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奉献，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家里的平安、喜乐和健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啊在主里面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求主啊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喜乐啊。我们希望啊继续的啊借着网络，我们弟兄姊妹在网上呢啊互相联系，互相联系。啊，最后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在犹大书的1章的20节。 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下一周再见。